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有千木乐和你打招呼，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们千木乐每逢在周末，现在已经几个月了，都有有关旧约、新约100句的学习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明谢一下，就是新约100句是按无愧工人机构编定的，新约100部改编和修订的，我们真的谢谢他们开放版权，那我们才可以改编适合广播的那个处境之下使用，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是第几集呢？是
19集了。
19集啊，今天呢我们就谈谈人们对基督所做的事工的反应。但是在踏入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首先我们要有些复习哈，就是我们要复习一下耶稣基督所行过的事。那其实26到38句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服事。那我们三个呢就轮流说说哈。首先我说26到29句好不好？
好，
好，那我说哈，26水变酒，首行神迹；27上耶路撒冷，到圣殿之都；28洁净圣殿，拨乱反正；29尼哥底母得闻重生真理。
好，接下来是30到33句是
洗耳恭听。
30井旁女人勇敢任性；31回加利利本地被排斥；32约2年走遍加利利；33三个旅程。
好，接下来呢就是34到38句。34四种工作；35讲道带有权柄贴近生活；36行神迹怜苦主正身份；37选门徒成使命；38荣耀父神一切事工缘由。
谢谢两位好搭档，那我们就把26到38呢给你重温一次了。那这就让我想起马可福音10章45节，那里耶稣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呢，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他不但心中所想，也是行出来的。他的确是走遍各城各乡来服侍人，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各样的病症，另外又赶鬼，又行很多神迹，因为他怜悯人，不愿意人受苦。那耶稣所做的真的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很自然就会问，人们对他所讲的所行的神迹有什么反应呢？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那我们三句口号是什么呢，杨牧师？
39啊，对耶稣事工两种反应。
40众人说好美。
41领袖说犯罪可恶。
新约100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100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们来看39啊，对耶稣事工两种的反应。那么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对耶稣所讲所行的，有两个很极端的反应，要么是欣赏，要么当然是反感。那么以下就详细来说这两局的反应啊，我们先来看看众人的反应。众人说好美啊，哇，
好、
这个、
竖起大拇指，点赞点赞
点赞啊，这个都非常好的反应啊。众人也就是一般的普罗大众嘛，包括犹太的平民啊， 妇女跟外邦人，
嗯，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讲论跟神迹呢，你猜他们有什么想法呢？
嗯，
我们来念念几处的经文作为例子来说说。
嗯，
我们采用的版本是和本修订本。
嗯，就怕有些听众朋友手上没有和合本的修订本，我们就说明哈，就是和修本简称。
嗯，那就耶稣的讲论呢，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在他成长的地方拿撒勒的会堂里来教导人。
嗯，
那么众人听了以后呢，大为惊奇。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哎，众人都称赞他，并对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呢感到惊讶。
嗯，
他们说，哎，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就很惊讶。
可是后来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知道他们当中有不幸的，才离开了家乡。还有呢，看看耶稣的意志了，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五章记载耶稣从两个地方，推罗西顿到了靠近加利利的海边，那个时候有一大群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盲人、肢残的、聋哑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那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一节就这样写，于是众人都惊讶，因为看见聋哑的说话，肢残的痊愈，瘸子行走，盲人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嗯，
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七节更记述了众人的话。
嗯，
啊，众人分外的惊奇，说他所做的事样样都好，他甚至使聋子听见哑巴说话。
嗯，这就是有关他的讲论和医治的反应啊，也都是很好的。那么有关死人复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有关死人复活呢，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七章十一到十七节，在那里呢记录了耶稣在拿因城使寡妇的独子起死回生。
嗯，
见证这事的人都惊奇，然后归荣耀给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还有呢，就是就耶稣为人赶鬼，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那里记载了耶稣来到加百农，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人们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因为耶稣的教导蛮有权柄，那权柄是文士没有的。
嗯，
后来会堂里有一个巫灵附身的人，
嗯，
喊叫滋扰耶稣讲道，
嗯，
耶稣就斥责那巫灵，救了那人。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这是什么事？是个新的教导啊！他用权柄命令巫灵，连巫灵也听从了他。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耶稣与大自然有关的神迹，
嗯，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六章一到十五节，
嗯，
在那里记载了耶稣用五饼二鱼使超过五千男人吃饱。
嗯，
之后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十四节，在那里记载了当时众人的反应是，人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
嗯，
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众人认为耶稣就是那要到世上的先知。
嗯，
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会问，那要到世上的先知具体又指的是谁呢？原来这种神迹直接让他们联想到摩西曾在旷野中通过神的能力供应马达。
嗯，
详细的经文呢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
嗯，
而且也会想起申命记十八章所记载的关于摩西的预言。
嗯，
就是神会再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
嗯，
其实呢，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文化中，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被广泛的理解为对弥赛亚或一位特别的先知的预言。虽然有些拉比传统将这段经文解释为泛指的先知的职分，
就是一群呢。
对，但许多犹太人相信这个预言是一个将来的特定的像摩西一样的伟大先知。
嗯，
不过他们可能对这位先知的真正身份和使命还没有完全的认识清楚，很多人仍将他视为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
嗯，谢谢木星老师的解说哈。而我们也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那里呢又记述了另外一批人，就是妇女，他们就很欣赏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做的事，然后他们就以财物供应他们的需要哈。这那里呢就谈到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 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使徒，还有曾被邪灵所附、被疾病所缠而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管家普萨的妻子约亚拿和苏萨拿，以及好些别的妇女，他们呢都是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使徒的。那么我们从上面的经文就会发现，其实那些百姓都是喜爱耶稣的，他们看见他治好有病的，还有治好跛子、治好聋的、盲的，不单是治好，而且怜悯他们。他们听见他带着权柄和能力来教导人，他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有人认为他就是摩西所预言的先知，刚才讲了哈，就是那个要到世上的先知。他们认为呢，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受膏君王弥赛亚。
耶稣怎么样面对他们的期待呢？
嗯，
我们刚刚看到，哎，众人对他这么好的反应，那么众人的赞美没有动摇他的意志。
嗯，
耶稣知道众人的心态，他知道众人今天会跟随他，但也许明天就不会啊，因为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就提到耶稣了解众人的心嘛。
对，
那么耶稣也知道众人跟随他的目的，他知道有些人是真心相信他，渴望他跟他建立关系，
是，
但大部分的人呢，只是因为想到要从他那里得着是什么好处而跟随他。
对，例如是有饼啊、吃得饱啊等等。
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那个就很明明的说明了。那么耶稣的内心没有因为人的称赞或者是拥戴而变质，却祝福人呢不要为他来宣扬。耶稣从来不自我宣传的。
嗯，
正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所说的。那里说他不争吵不渲染，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嗯，
就耶稣回应拥护他那些人的态度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嗯，
有几方面呢。首先呢，作为主耶稣的仆人，我们也有机会面对虚荣的试探。
嗯，
当众人都赞美我们好的时候呢，哎呀，圣经提醒我们呢，我们就要分外小心了。
嗯，
我们服事有果效不是罪啊，这个是好的，但如果不将荣耀归给神，那个就是罪了。
嗯，
争取虚荣的试探可能来自外在的环境，也可能来自我们人内心深处。
嗯，
虚荣心呢，要小心的，会使主的仆人呢追求不必要的赞美和认可。
嗯，
使一个本来清心专心服侍主的人呢，会偏离服事的初衷。
哇，很惨，
这个都要小心的。曾经有忠心服事主的仆人这样说过，主的仆人要忠心传讲主的话，但之后呢就要好好的隐藏自己。哇，这句话呢
真的说得很好啊，
不容易。
对对，
不容易领受啊，就是说让主的话来显大啊，不是我们人在他面前来显大。
哎，我特别感动这句话，因为当你宣讲的时候肯定是站出来，你也不能不给人看见，那时候就是该站出来。那站完之后宣讲完了就要马上好好的退后啊，这个真的很大的提醒。
很多人就常常哎呀，讲完道就哎想想那个反应怎么样了。如果有人说很好，我们就很高兴，是不是这回事？
嗯，是是是，所以这句话很高的提醒。
嗯，对对对，这句话我感觉不仅是对讲到的人讲的，听到的人也要会听的，就是你要听谁的话，而不是看那个讲到的人的。
对对
对
对，不要太高举那个传道人。如果他讲的话特别能帮助你，那是神透过他来帮助你，并不是他单单他一个人来帮助你。对，
所以呢，作为主的仆人呢，这种虚荣的试探呢要小心的。
嗯，
那么另外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也要真的真心来问自己，
嗯，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
嗯，
我们说信耶稣是因为他赐福给我一切好处给我们呢，
那就是那些群众的信理。
对，还是因为哎，耶稣真的是唯一的真神呢？
嗯，
有人因为耶稣治好他们的病而信耶稣， 啊，这个当然是好的，但这个只是信仰的初阶，我们必须领人离开这个初步的阶段，
要成熟，意思就是要长大。
对，我们跟随耶稣不要单单因为耶稣成就了我们一些心愿啊，或者说解决了一些我们个人的问题，这样的信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嗯，
我们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是真神，他创天造地，赐我们生命，赦免我们的罪。哇，更重要是主为我们舍身赎价，使我们与天父和好。
嗯，
他也是复活的永生神，他不光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
也是整个宇宙的主。
所以要反问我们信心建立的基础在哪里，啊，这样一位神呢，本来就配得我们每一个受祝福对他的敬拜。
嗯，
我们应该尽我们一生的力量去认识他，爱慕他，服侍他，享受与他同行的每一天。
嗯，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会每时每刻渴慕神为他去成就什么事情，反而呢会渴慕主自己，也会关心主所关心的事。
嗯，所以到这里呢也给听众朋友一些反思题哈，你的侍奉生涯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虚荣的试探，就是很想侍奉有果效，很想有人肯定或者赞赏自己的服事，请你坦白的剖析自己内心的实况啊，向神去祷告，乐意觉得呢是会有的，真的这种试探就像牧师刚刚说讲完道的希望别人评评价啊，点点赞，但我觉得最重要是醒觉啊，每每到这个点呢，乐意就觉得圣灵会提醒我，哎，你要停停，静一静，你要知道自己是谁，上帝是谁，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就是常常用这三句话来提醒我自己，乐意是谁，还有上帝是谁，还有你现在在做什么。
嗯，
那另外一个反思题就是爱主赐的福多于爱主自己，这句话是不是反映我们内心的实况呢？
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
以上呢就是第三十九句和第四十句。第三十九句是对耶稣事工两种反应，第四十句是众人说好美。
嗯，
以下我们就要说一说另一个极端的反应，就是第四十一句。
嗯，
领袖说犯罪可恶。
嗯，就是很生气的样子。
嗯，
犯罪可恶啊，这样评价耶稣。
在这句的领袖指的主要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和西律党的人。
嗯，
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特点，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抵挡耶稣，甚至觉得耶稣犯罪可恶。
嗯，
法利赛人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们认为自己有解释旧约的权柄。
嗯，
而他们口传的各样的传统也有绝对的权威。
哇，
对，他们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彻底的严格遵守安息日、饮食条例和其他洁净的礼仪。
嗯，
他们定下了不少的规矩，教训犹太百姓遵守。
嗯，
但其实他们强调的是自己已经超过律法的要求，失去了律法的精神。
嗯，
而他们后来变得形式主义和假冒为善。
嗯，
对外在的洁净一丝不苟，内心呢却不洁净。
嗯，
他们很是得百姓的尊重，但他们却不尊重普通的百姓。
是，
文士呢就是耶稣时代精通摩西律法的经学专家，专门负责抄写解释并教导律法，他们很多受过严格的拉比训练，常被称为律法师或者律法教师。
嗯，
他们支持口传律法和传统的规条， 在宗教事务上具有高度的权威。
嗯，
有些人也可以同时是文士，也可以同时是法利赛人。
嗯，就像保罗的老师加玛列，对吧？就是又是文士又是法利赛人。
对。
那我们接下来很自然就会问，哎，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会抗拒耶稣，甚至觉得他犯罪可恶呢？
嗯，
其实有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耶稣挑战了他们的传统权威。法利赛和文士非常看重自己的教导和传统，甚至把人的规矩当作神的命令来教导人。耶稣呢却不照他们的规矩生活，比如耶稣会在安息日也治病，他的门徒啊等等也不遵守他们洗手的规矩，这让他们觉得耶稣是个违规者啊哈。他们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哈，那是记载的约翰福音9章16节。那么这是第一条，他们觉得自己的传统权威被耶稣挑战了，耶稣是违规者。那第二呢，耶稣揭穿了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外表虔诚，哇，好像守着的规矩是很敬虔，其实内心是骄傲冷漠的。耶稣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哇，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这样的话呢，是直接戳破了他们道貌岸然的面具，当然让他们呢，恼羞成怒啊。例如呢，他们就曾经据耶稣所说呢，欺负寡妇哈、啊，侵吞别人的财产，但是就扮出一副很敬虔的样子。这是第二条。第三，耶稣宣称自己有神的权柄哈、啊，在马可福音2章，在耶稣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他宣称自己有赦罪的权柄。哇，文士们听见之后就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呀、啊、那记载在马可福音2章7节，耶稣这样宣称在他们眼中是严重的亵渎啊，当然是犯罪了，因为自称为神。然后在约翰福音10章，耶稣说自己与父原为一，哇，他们就更愤怒啊，要打死他，因为你就是个人呐、啊，反将自己当作神哈、啊，他们觉得实在是大罪，对吧？
真的。
最后一条就是害怕耶稣抢走他们的地位。
嗯，
上面讲的三条让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明显感到受威胁，更使他们不安的是，群众发现耶稣解说律法比文士、法利赛人解释得更好、更全备、更有权柄、更有生命力。群众在耶稣施行神迹的时候，又发现耶稣蛮有大能。哎呀，这些当然是文士、法利赛人没有的。更重要的是，耶稣对人那份怜悯、那份爱，又是文士、法利赛人没有的。因此群众当中很多就拥戴耶稣，所以因着传统的原因哈，因着他们觉得耶稣自称为神亵渎，也说破了他们的那种假冒为善，也因着最最最重要是他们嫉妒耶稣，觉得耶稣会影响他们的宗教地位，所以他们就说耶稣犯罪可恶。
至于撒都盖人呢，他们是贵族阶级、特权阶级，有财富、有土地。那么耶稣的时候呢，很多祭司跟大部分的大祭司都是来自这个党派。
嗯，
他们不相信全本旧约，只相信摩西五经。
对，
他们也不相信复活、永生、天使，没有这种的思维的。在耶稣时代，他们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是既得利益的群体，这个是撒都盖人了。那么希律党又怎么回事呢？是耶稣时代一个支持希律王朝亲罗马的政治派别啊，希律党。他们主张呢维护由罗马授权的希律家族的统治。他们最关心的是政治稳定和权力利益，而非宗教的信仰。
对。
那么撒都盖人恨耶稣，很可能是因耶稣打击他们在圣殿的利益和权威。我们发觉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说，哎，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马太福音21章13节这样的表达。 那么圣殿是撒都该人掌控的经济权力中心，
饭碗了
对，他们的饭碗。耶稣的行动直接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
嗯，
所以呢很明显很自然希律党就恨耶稣，
嗯，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言行跟影响被视为对希律王朝的威胁。马可福音三章六节那里记载，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党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马可福音到十二章十三节又记载，他们用政治敏感的话题来试探耶稣，而且联合法利赛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
嗯，
啊，经文就这样记载，他们就问耶稣，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嗯，
哇，这个就是很大的试探，因为如果他耶稣说可以不行，不可以也不行啊，
嗯，
啊，从上面的我们的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传道的言行呢，威胁了当时社会上各派别的领袖啊，包括我们已经说过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希律党人，因此这些种种的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一块起来来对付耶稣，甚至要杀死他。
如果你想更了解，可以看马可福音三章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到四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五十三节。
新约一百句第三十九至四十一句。对耶稣事工两种反应，众人说好美，领袖说犯罪可恶。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识大局。
今天给你的思考题，当耶稣时代的领袖，例如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啊，都是宗教领袖哈，我们要注意啊，希律党可能不是，这三类人就是，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要杀害从神而来、道成肉身的基督哈。那群众呢？我们又来看，虽然拥戴耶稣，但很多只是为了要得到现实生活的一种福气。这两种人其实都不是很合神心意哈，就是领袖还有民众。那但是哪一种最引起你的共鸣呢？说白一点，哪一种比较像你呢？等着你的回应和反思。
真的幽默，这个乐意。
那最后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第三十九到四十一句。三十九，对耶稣事工两种反应。
四十，众人说好美。
四十一，领袖说犯罪可恶。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识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来，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吗，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